2003年4月21日，检察机关以周华犯故意杀人罪向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5月23日，桂林市中院公开审理了这起轰动一时的毒针案。法庭上，周华的辩护律师认为他没有作案的动机，用毒针杀人的证据不足。法官问周华，你和被害人李仁强有什么仇恨吗？
我们是同事，无冤无仇。
法官又问，那么你和李仁强有没有男女私情？主审法官之所以提出这个疑问，意在为周华负责。如果因为周华与李仁强在感情上的纠葛而李又辜负了他，那么法官在量刑上会减轻对他的处罚。不料周华立即矢口否认，
不可能，我42岁，他才29岁，我怎么会和他有关系呢？
你是否毒杀了他？面对法官的审问，周华仍然否认用毒针杀人的同时，他也在法庭上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不解的举动，宣读一篇他在狱中撰写的精彩论文。
我是用死黄蜂屁股扎李仁强的，死黄蜂屁股完全没有可能置人于死地。
周华为了证明这一论点，他在洋洋洒洒5000多字的论文中旁征博引，论据充分，说理透彻，像在学术会议上发表演讲。法官问，我相信你的论文站得住脚，我想知道的是，你既然明知死黄蜂屁股能扎死人，为什么还要用它和别人开玩笑？周华顿时哑口无言。2003年6月13日，桂林市中院对毒针案作出一审判决，认为身为护士的周华以毒针杀人，手段残忍，非法剥夺无辜者的生命，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周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对被害人的父母进行民事赔偿74000元。
我无罪，我不服，我上诉。
周华在法定时间内提出上诉。截至8月23日，广西高院仍在审理此案。尽管周华被一审判处死刑，但还没有盖棺认定，这宗罕见的毒针杀人案在许多人看来仍是扑朔迷离。8月22日，我们驱车赶赴桂林，采访了主审法官、辩护律师、公诉机关、案发医院、受害者亲属以及许多知情人士，也采访了周华本人，试图解开这宗无缘无故离奇毒针案的心理谜团。
不知道是不是人际关系紧张造成他心理变态的，
周华所在医院一位医生对记者说，
周华1999年通过关系调到我们医院，他这个人平时话很多，但是人缘并不好，他性格跋扈，喜欢与人争斗，喜欢背后说别人坏话，在单位几乎没有人愿意和他交心做朋友。
医生们猜测，由于找不到人诉说，就渐渐变得孤僻封闭，天长日久，心里慢慢的就发生了扭曲。
他有可能是通过杀人发泄对领导的不满。
另一位医护人员向记者透露了一个细节，案发当天周华其实属于休假期，那天他拿着29000元现金交集资建房款，医院领导认为他工龄尚短，不够集资建房资格。周华不高兴了，将钱存进银行后把存折交给一个同事保管。几分钟后，震惊广西的毒针案便发生了。这位医护人员分析，周华可能是企图用一种极端行为给领导脸上抹黑，
他极有可能是为了报复自己的失败婚姻。
我们在走访周华过去工作过的单位和亲友熟人时，不少人提出这样的疑点。据了解，周华的丈夫是一位高级官员，儿子已经14岁了，她过去曾怀疑丈夫有外遇，但一直抓不到把柄。她曾对人说，要给老公沉重的打击。知情人士猜测，她想通过妻子成为杀人犯这一事件，间接地达到损害丈夫声誉的目的。我们在采访承办此案的公检法人员及辩护律师时，这些办理过许许多多蹊跷案件的司法界人士直摇头，对周华的行为表示难以理解或不可思议。我们在采访周华前，通过有关渠道查阅了他的人事档案，他的履历表是这样写的，1960年11月出生，
籍贯四川江津，大学本科学历，技师称职，曾参加全国民政系统精神医学培训中心第一期护士班学习半年，在内科、外科、妇科、中医科、精神科、结核科等专科护理方面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理论水平。独立撰写的专业论文曾多次在医院刊物上发表。在桂林市第二看守所，坐在我们面前的周华小巧玲珑，面目清秀，一副典型的柔弱女子形态，怎么看也无法和冷酷毒舌联系在一起。她思维清晰，反问我们，
你们不是有丰富的想象力吗？你说我用死黄蜂屁股扎人为个啥呀？
周华回避我们的提问，并拒绝拍照。他说自己虽然被判了刑，但还有自己的肖像权。周华能否在二审中躲过鬼门尚需时日，但他的毒针不仅扎灭了一条鲜活的生命，也扎碎了两个家庭。受害者李仁强的父亲是下岗工人，母亲已退休，老两口至今仍不愿承认儿子英年早逝这样一个事实。一夜之间，两位老人几乎头发变白。李仁强父亲告诉我们，李仁强在家中排行老二，除了一个哥哥外，他还有一个孪生弟弟。李仁强是兄弟里最有出息的人，父母兄弟都省吃俭用的供他读书。李仁强没有辜负家人的希望，顺利考上了大学。五年的医学本科费用需要大约6万元钱，这对家庭条件并不好的李家来说不是个小数字，但是全家人咬紧牙关，儿子无缘无故惨死针下，让全家人是痛不欲生。周华的一针也彻底的扎碎了他的家。他的父亲开庭这天见到女儿后，无法接受女儿的恶毒，不久便被气死。丈夫已经向他提出离婚，这些都是他所没有想到的。周华的一针还扎醒了许多专家学者。广西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对我们说，无论周华出于何种动机杀人，他阴暗的心理、残缺的精神、扭曲的人格比毒针本身更可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梁慧星从更深的层面透过周华的毒针提出了一个高危职业者心理健康引人关注的论题。这位资深研究员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柔弱女子周华轻轻松松能杀一个人，依靠的是她的职业优势。随着社会转轨变形所带来的就业分配、人际关系和婚姻感情等纠纷及精神压力增大，从事化学物品生产、销售和使用的群体、配备武器的群体、从事爆破和放射性工作的群体等，成了高度危险职业者。这些高危职业者的心理健康应当引起人们的关注，否则一旦心理变态和人格扭曲，对社会的潜在危害性不可估量。